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上海这个封城啊，至今呢已经持续差不多3个星期。4月14号呢，上海网民摩耶夫人撰写的《血泪控诉：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这篇文章呢刷屏。上海网民呢张小姐呢在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啊，她说有50%的上海人呢在转发这篇文章。中国数字时代的编者按说呢，这篇文章啊，它的这个被删除之前，它的后台的阅读量呢超过2000万啊，是史上阅读量最高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与此同时呢，这篇文章呢提出的问题呢，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多种的争议。有的网友呢写出了"上海人的忍耐还远远没有到极限"这样一篇文章去回应，也有的网友说呢"上海人的忍耐没有底线"。那么在上海人的忍耐呢已经到了极限，上海人的忍耐远远没有到极限和上海人的忍耐呢没有底线这三种看法之中呢，哪一种看法呢更加接近上海人的真实的生存状况？掐断上海2500万人的生命线，北京决策者心中是否有一个上海人的忍耐极限这样一种意识？还有呢，上海人和中国人的忍耐极限被突破之后，结果又会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请嘉宾来讨论的问题。好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季硕明先生，您好，季先生。
哎，小平好，永伟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季硕明先生呢，来自香港，他是资深媒体人。第二位呢，是荣伟先生，荣先生您好。
小平先生好，季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荣伟先生呢，是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呢到我们的节目。那么这篇文章呢，我想呢，很多人看了。那么在节目开始以前呢，我假装我们有些观众没有看啊。那么我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文章实际上分成3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讲上海人每天关注的7件事情。那么中间部分呢，举出了上海的这个疫情期间的7、8个方面的一些悲惨的故事，那么最后呢，提出了几个问题啊。那么上海人现在关心的7件事是什么呢？点冰箱啊，看发布的数据，然后呢，核酸检测、抗原团购、骂娘以及求助啊，就这些事儿。然后呢，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新事件啊，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他就讲了7、8个事情啊，有些用那个在美国的蔡霞女士的话说是血泪的控诉。那么哪7、8件事情呢？癌症患者去医院去看病的时候，要求等待核酸报告，在等的时候就死了，啊，这个一位呢，卫健委的干部呢，啊，压力太大，在办公室呢，啊，自杀了。还往下呢，14天的宝宝啊，不要求和父亲母亲分开啊，单独去隔离。那么呢，这个中学呢，变成了方舱啊，然后呢，修好的方舱呢，漏雨停电啊。粪便横行，没有人修理啊！那么去找居委会呢，永远没有答案，永远是等待上面的通知啊！还有呢，永无止境的核酸检测，医疗系统停摆，再就是饿肚子啊！原来只相信政府只封了4天，那么呢，准备了4天的粮食，后来发现远远不够，现在很多人陷入了断粮的危机啊！那么最后他就问啊，我们热爱的上海为何变得如此的暗淡的无光？下面还有问我们的官员有没有在倾听人民的心声啊？然后呢，我们期盼的明天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到来？最后呢，他这么问啊，付出多少代价之后呢，我们才能换上一个求实的人民至上？啊，这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啊。那么我首先想请问这个季硕明先生啊，您从这篇文章啊里头读出了有关极限方面的什么信息？
这个里边，这个小平他还讲了一个他自己的切身故事吧，好像那个啊，有他的先生就是死前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 让人泪目的。他这个先生是生癌症病患者，送到医院急诊室，送到医院急诊室，然后要进医院要做核酸，那么他就在这个医院门口等，等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妈妈。”他等于用孩子的这个称呼，称这个作者妈妈，你去问问医生，我的核酸报告出来了吗？在他离世了两个小时以后，核酸报告才出来，他是阴性，啊，就看了让人那个泪目。这个逝者实际上他是多么想活下去。那么疫情当中呢，就是人们进医院看病啊，首先要有核酸，那么这个核酸又是医院在做，等到你做出来以后啊，这个黄金抢救的黄金时间就过了，就上海就有这样的个无数的这个死循环，对吧？那个这种死循环呢，它是在扼杀生命，剥夺自由，那个残害生存的环境。所以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上海抗疫那个死循环的拷问》，不断引出哲学的思辨。那这个死循环就是一个哲学的思辨，我们当中就举了一些哲学的思考，比如说你是先救谁还是先死谁的这个电车难题，那做了再说还是说了以后再做，对吧？这个一种颠倒。那么当然引申开去还会思考政治和科学，集体和个体，那上海人的腔调，他被一根葱打倒等等，防疫当中变和不变这样的一些哲学面那个命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他的这篇文章，我倒是更多的觉得他给我们思考，就思考很多哲学的一些命题。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但疫情当中这个这么多的哲学问题引起思辨，一定是这个世界出问题了。那世界出了问题，不仅要改变世界，要改造世界，要改变世界观。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关键时刻讨论的都是哲学的问题。我记得文革的时候曾经掀起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讲马克思的哲学，叫要笼络人心。那还有什么批人批孔，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标准的这个大讨论，也是一个哲学的这个思辨。所以回到现实，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有上海很多众多的文章都在告诉我们，中国是否要再进行一场世界观的哲学讨论，有一场更深刻的变化呢？是不是就从上海这场疫情那个带来的这么一种不堪和混乱，需要再进行一个新的思辨呢？那我觉得这篇文章给我这样的一种体会。小兵，
好啊，死循环变成了哲学思考，最后是一个啊深刻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作者呢，最后也提到了啊人民之上的问题。那么荣伟先生啊，您跟上海也有关系啊，你谈谈您对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的这个看法呢？
这我跟上海是没关系的，都是江浙人，都称为上海人啊，上海，但是不是上海人啊。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小平上次我们刚刚好像不久前嘛，西安封城的时候，你还邀请我来参加你的访谈，那个时候呢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叫底层之恶啊。那么当时我的观点就是，不存在什么底层之恶，最终就是所它的根源就是制度之恶。那么这一次上海疫情啊，我认为就是最集中的啊体现了，或者叫爆发出来了中国体制之恶，或者叫集权体制，那就是实际上就是集权体制之恶的最集中的最代表性的啊一次体现。它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不尊重科学啊。所谓的中国的这个防疫啊，它就是一种政治需要，所谓清零政策，可能是某个领导人的所好啊。清零，我上一次参加你的这个访谈的时候，就我们刚刚在我在网上，我因为我们经常在 Zoom 上面开一些讨论会，我请了一个几个专家，一个美国的，也有公共防疫的专家，叫清零政策何时了啊？这个清零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不可能，实际上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是不可能清零的。所谓清零，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某个领导人的所好啊，他就是想说，想把中国的防疫作为世界的模范生啊，实际上。这个模范生到这次上海这个防疫啊，成了国际大笑话啊，国际大笑话。所以第一个呢，他就不遵从科学，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维稳需要；第二个就是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啊，这个就是集权制度之恶的最集中的表现。从来这个制度啊，从来就没有把人的最基本权利啊。当作一回事，他为了这个政治需要或者维稳需要，这罔顾2500万上海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等于是关紧闭啊！好像是哪个，我看网上有说，他就是变成一个是行政拘留14天，所谓14天隔离，就是变相的行政拘留，还要自己掏钱啊，自己自费的行政拘留，
嗯。
第三个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人们，完全没有被人民监督的渠道啊！这前不久啊，我在民进啊，我现在到民进去了，这个小平的从民进到美国之音，我在民进组织一个人文思想讨论啊，我请到了这个啊张千帆这个教授，他有一个语音讲座。他就特别提到啊，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啊，一个他就用了这个李文亮的那句话，李文亮就是武汉，就是一个亲生的，他用生命换来了他这最后肺腑之言，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啊。
那么这个文章呢，他这个着眼点是所谓的极限的问题，那么相应的回应呢也跟他有讨论，就是说有极限还是没有极限啊，这个远远没有到极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方面呢，季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这个不赞成这个忍耐已经到极限，我相信不是对提出问题的本身而是对未来未知的一种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忍耐不住到了极限，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你爆发出来会是什么后果？那而且受益于改革开放安逸生活了一段时期的这个中国人呢，宁愿不认为已经到了极限，也不敢去想象这个极限的后果，要去想。对未知的这样的一种恐惧，所以大多数人，你说老实话，包括我，除了对这种现象的愤恨，你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对吧？当然，我还能够写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想法，但是在里边要发表都会被限制的，很多都发不出来。那么提出这样的一种，在目前的这样体制下，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这个本身还是鸡蛋和高墙之间的选择。那么即使有了极限，我想大多数人还是继续忍耐，或者目前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忍耐。但我们都看到那个有视频出来，张江镇对吧，他那几栋房子已经出租了，那现在要把那些租客赶走，要作为隔离房。你们看到民众与警察的对峙，那些不愿意搬走的想反抗的都被警察一一拖走，对吧？那个你的人忍耐到极限了吗？肯定是到极限，但是你也做不了什么，对吧？外人对那些强行搬迁的表示同情，但能表示对他们继续这个反抗的支持，根本就做不了什么，对吧？那个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心态。但是这个我要讲一下的是，就在今天。那个早上，那个就网上就出现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呢是昨天晚上有人在街上拉出的这个横幅标语， 贴在华山路上的，有贴在门上的，那标语上写着反对无限制的封城，逝者的名单白布条呢还拉出，人们正在等待死亡。那么我刚才又看到网上的微博有文章说，那个警方3点钟就拉人了。那个微博上其中有一个这个行动是他的朋友，那么做了笔，那么最后是取保候审，如何这个处理疫情呢？要等结束以后再定。那我们这就看到上海人就是也不那么这个心甘情愿，对吧？要表达出一种愤怒和反抗。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如果我们回想，在文革期间，他可能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吧？那个文章还说，当事人在录笔录的时候是掉眼泪了。那么掉眼泪，他说不是他后悔做这件事情，而是觉得太可惜，我这个标语拉出来没几个小时就被警方那个逮到人把标语给拉走了。但是其实他也不需要这个有什么遗憾，因为网络传播的非常快，对吧？那个你看连我在香港我都看到了，对吧？网络没有国界，传播的非常快，就表达了那种无奈或者说忍无可忍，那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达。小平，
那么这个实际上季先生实际上以自己作为榜样啊，说了这个一般的就是忍耐啊，除了忍耐以后也做不了什么东西。但是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啊，如果照以前来说的话，那就是对这些人要进行啊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去处罚这些人进行抗议啊，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么我看到有一些人呢，就是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网友啊，昨天在我一个帖子后面留言，因为我准备这个节目嘛，我就说啊，关于这个文章啊，阅读量很高啊，有一些争论。那么到底上海呢啊，有那么一个到没到极限啊，有没有极限啊，等等一些问题呢，就问网友的意见。那么何青莲女士啊，她是一位经济学家啊，她说她有亲戚在上海，她就提供了一些情况。她说对于封闭在家确实忍耐力到了极限啊。他讲到菜的配送啊，是小区差异啊，有的做得好点，有的做得极差啊。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说啊，感叹是死于病的不多啊，死于次生灾难的多啊。另外一位网友呢，也是我们美国之音的嘉宾啊，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呢，他说呢，那些跳楼的啊，精神因封闭恐惧而失常的人们呢，他们的承受呢，超越了极限。啊，那么一些人呢因贫病无力自救达到极限却无法上网啊，一些人呢没有达到人的极限，食物匮乏极限，所以在观望等待。那么荣伟先生你怎么看呢这些例子呢？
是这样，上海啊这个城市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城市。我认为呢，它这个是过去啊计划经济的时候啊它是得力者，所以呢我前几年回上海啊，我就发现上海这个城市啊管理的井井有条。我当时回来就跟他们说，我说上海这个城市啊，管理的要比纽约好。那管理的比纽约好呢，这个是从表面上看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它尽管它现在是我们现在也已经严格说来，这个也不能算是计划经济，但上海这个计划经济的痕迹啊，非常非常之明显。啊，他的城市啊，他的居委会或者说什么这个我们叫街道啊什么等等啊，他一整套系统啊非常严谨啊。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这一次疫情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啊。我觉得他出现这么一个什么，就是说严重的这个配送系统啊，配送系统完全这个瘫痪，这个计划经济啊，这个他的这个一既要看到他的这个长处啊，我们说那个街道的管理的整整啊井井有条啊，但是呢，他还是政府的这个政府行为，你不可能就是把每个家庭的吃喝拉撒都管起来。所以呢，这个呢，我看到网上深圳的前不久也搞了一次封城，深圳的这个清零政策啊，据说现在。据说我现在不知道啊，就比较成功啊， 他们的这个就是利用市场行为啊，据说呢他们的超市啊什么商店啊都没有没完全没有关闭啊，经过这个市场的调配，不完全靠政府来啊，这个就是采取这些防疫啊物资的配送啊，所以呢就比较啊能够呢是老百姓的生活呢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上海呢，所以呢它这个计划经济的这个痕迹啊，就是严格说来就是计划经济的这个我们用那个崔健说的话，就是红旗下的蛋，它就是计划经济下的蛋。所以这一次它的防疫的失败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啊，我是这么看的。
嗯，那么我想请问季硕明先生啊，这篇文章呢点击量啊阅读量转发量都是非常大啊。那么有一位上海的女士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她说上海将近一半的人都在转发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呢好像我看到的情况是大家都不认同所谓的这篇文章说的上海人已经到了容纳极限的这个说法，然后甚至有一篇文章啊，他甚至说上海人远远没有到极限啊。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灾难的东西呢就像铁链女孩一样，大家关注两天以后啊就不会再关注了啊，真正的悲剧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抱有太高的这种期望。那么季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呢？
我觉得他讲这个呢还是把思维停留在原先有的一些观点，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说他已经忍耐到极限，因为这次挑战了人的生存的一个环境，就基本吃住行住有了，不能行不能没有吃，那就不是不就是一种生存极限嘛，对吧？
嗯，
那么那个真的是有人饿的那个受不了的，对吧？但是他在网上一发帖子，就是有这个民众互相进行支援。如果说全靠政府，没有那个民众的互相支援，饿死人的情况一定会有，对吧？绝对会有，就是因为有民众互相自己的一种资源，那么才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饿死人，但是饿的情况好像隐约就有这样的情况在网上透露出来，那透露出来，所以你人的基本生存吃住行两个条件都遇到挑战，你说这个忍耐还不是极限吗？那个这种忍耐我觉得上海民众其实是很好这个伺候的，非常非常容易。你政府说要隔离，对吧？那个浦东四天，这个浦西四天，大家就没有一人出来说反对的。不像香港要做全民检测，那个社会上反对声音一大片，但是上海没有。那最后你要再隔离，还是没有多少人出来说话。只是到后来没吃的了，那个时候就有人出来说话了。只是到后来有其他疾病看不了病的，那最后要死在医院门口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才出来发生的。死人了，要饿了没东西吃，你说这还不是一种极限嘛，对吧？那肯定就是极限的。
对啊，死了很多人，我看到的统计死亡数字的网站或者是这个啊，这个资源啊，有三四个啊，都在讲上海人的死亡的数字，但是官方统计的数字是零啊。还有呢，宠物跟这个家人分开，孩子跟家人分开，饿晕过去啊，乃至于刚才就是看病啊，这个出现问题。那么我下面一个问题，我想问荣伟先生，就是说，北京的领导人呢，已经发出这样一句话，他说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呢，我们什么都豁得出来啊。那么上海这个地方呢？现在的情况，我看到第六代导演啊，胡雪阳，他在那个说呢，死亡率零，重症率13万分之一啊，无症轻症占99.999%。这种情况之下，北京的决策者在考虑上海问题的时候呢，会不会想到上海人的极限的这种忍耐的这种问题呢？
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他完全是抗议啊，抗议政策，就是某个领导人的需要，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需要啊。所以呢，网上呢也有说法，这一次呢借这个清零政策，尤其是上海的清零政策，打击上海帮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就当他一说吧啊。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刚才提到这个制度，
就确确实实，昨天晚上在我的这个推特下讨论的时候，就这样一种死亡率，这样一种感染率，在上海搞那么大动作，很多人完全不理解啊，
就是完全不理解，对吧？好像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死亡的好像就一例，我不知道啊，这个具体数字，他们这个公布的数字也不对，
现在是三例
，你现在但是。就是次生灾害的，那就是这个代价到大了去了，这我们就不用说了，对吧？而且上海，我跟你讲，这个医疗条件是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居然会到这个地步，对吧？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癌症病人啊，还有这个小孩子，我昨天还看到一个3岁的小孩，就是因为发高烧，仅仅因为发高烧耽误了几个小时就死了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龙建才前不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觉得他是批汪辉，当然不是说这个疫情，就是文明与野蛮之争，就是现在这个不是已经是左右之争，也不是制度之争啊，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现在是野蛮在战胜文明啊。上海的医疗条件，上海的医生啊，专家啊，那简直是可以跟美国完全可以匹敌的，但是无能为力啊。我不知道这个现在不是有一个专家说，他说如果能清零，他要隔腕，那个叫什么廖什么东西啊？
廖小辉，
他已经说了，他要隔腕，这种完全是你反文明的啊，反科学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怎么能够持续下去呢？这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和个人所需，是不是？就是因为网上所说要打击上海帮，或者上海帮要对抗北京帮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草民来说，吃瓜群众来说，只能是一个 question 啊。
当我们
我是这么想的，好吧？
但当要领导人看到上海人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不会去想到上海人的这种苦难啊，因为你说这是野蛮啊，这是野蛮啊。那么季先生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上海出现的这样一些啊这个反抗的这个事件，那么呢，这个我们观众呢自然也要问，到了极限以后啊。会怎么样？尤其是上海这个城市啊，它会不会显示出跟武汉、跟西安那样的城市呢？它有些不一样。毕竟啊，上海人自身对自己感到很骄傲，全球或者中国人对上海也有一些期待。它会不会在这次表现之中呢，跟啊别的地方有所不一样呢？季先生，
对这个问题，有人跟我也讨论过，就也有人质疑，武汉出了芳芳，西安出了一个独立记者江雪。用他们的文笔，不仅真实记录了疫情期间的当地不堪，也以尖锐的文字呢，他来批评时弊，指责当局的这种无能无力。那为什么上海就没有？但是我觉得上海的表现形式和其他城市有不一样。首先，上海很多民众已经领悟到问题不在上海，知道这个是神仙打架，是吧？那个有这么一个判断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还有这个啊，你像这个上海，它的表现的这个方式就是不一样。你比如说上海人，有人公开向上海市长公正叫板，叫市长你出来走走，组织下新闻会。有志愿者就顶着不贴封条，
好了，
有人大代表不满不切实际的核酸，公开辞去这个志愿者。就这种情况，你包括市委书记出来，大妈都可以迎上去跟你这个 PK 几句。那这个是我觉得上海人在用他自己的行动方式，为全国走出与官僚抗争的一步。
那么今天这节目呢，表述的观点呢，是我们的季硕明先生和荣伟先生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这是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啊，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下次节目继续再会，再见。